弟兄姐妹，中午好。今天早上我们也去了在康德的一个教会，所以现在是第二次。刚才 Mark 弟兄介绍的时候，他说长老，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一点点。第一，我不是很老，今年50多，我觉得还是不是很老。第二，长是真的我需要成长，不过我不愿意很老，所以没有必要叫我什么长老。你现在教会服侍过，这个是神的恩典，叫我路加就可以了，叫我路加就可以了。今天很特别，因为我跟我的家人从中国云南，从中国云南来到欧洲，也搬到这里附近，所以真的有很多的感触。我今天也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我的背景，我的见证，也通过神的话语来真的求上帝来鼓励我们，激发我们，来更多的也更深的来跟随我们的主。你听已经听得出来有一些口音，我们是香港人。在座有多少是香港出生的？不多也不少。我在香港出生10多岁的时候，我家人移民到美国，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去了美国，去了 Oregon Portland， 对对对，你也去过吗？
去过。
是的，是的。去了，还没有去 Portland 以前，我读的中学在香港读的学校，因为香港有很多的基督教的机构，我读的中学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有经常有传道人来分享。我听了很多，不过没有真正的去信，也没有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信仰。不过有些同学他们信耶稣了，他们基督徒，所以有些就跟我分享说，我们一起去听吧，很好的。我也偶尔也愿意跟他们去听，特别有女生也来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播道会，有些朋友邀请我去听，在学校里面，我就说好吧，去吧。我听了以后，讲到这个耶稣，讲到这个基督，讲到他怎么样，真的是个历史的一个人物，也怎么样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听了以后，确实有些感动，虽然不是完全的明白。最后这个传道人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有感动的话站起来。我说我心里问这样说，我确实有些感动，不过站起来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不愿意站起来啊？很多女生，很多这些，我觉得有些女生，我觉得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已经做了决定了，我不会站起来。突然不知不觉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突然我就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以后，他为我们说祷告，祷告吧。也真的不是太过明白了解这个信仰，只是有一点点的感动吧。最后过了8年左右，我跟我的一部分的家人就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有亲戚，我有一个表哥 James， 他很少就移民到美国了，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一去到美国很快就见到我的表哥，最后我的表哥这样对我说，差不多第一句话他出来就是这样说，嘿，带你们去教会。 带你们去教会，所以我跟我的姐姐跟我的妹妹就跟着我的表哥去教会，在一个华人的教会。这样慢慢在教会里面也听了，也参加团契，慢慢真的觉得这个信仰是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读完高中以后，读了一点大学，最后心里面确实有些感动，也确实 发觉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确实做了一些功，所以我有感动，我要去读神学。在 Portland 有一间还是挺好的圣经学院，叫做 Multnomah Bible College， 也是比较有名的。不过我心里面有个概念，我说本地的姜怎么样？
辣，
不够辣。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要离开，我要去远远的地方。最后我就申请去了芝加哥，去了芝加哥的神学院，叫做 Moody， 在哪里就读书，也在哪里跟认识我的太太。我们今年结婚有31年，真的回想30多年，神对真的过得很快，真的满满有上帝的恩典，有他的怜悯。我有4个女儿，有4个女儿，可能你们都很羡慕我。我们都有中文的背景，特别如果你们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都一个最多2个，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家庭有点特别啊，我跟我太太生了3个，最后我们很多年前已经有感动，我们已经很早就谈到有领养收养一个，所以我们当我们老三他没有出生了，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申请啊办理这个收养，在中国收养的一个手续。所以我们老三出生了1岁多的时候，1岁半的时候，我们就去了中国，去了湖南收养了这个孤儿，他1岁。所以现在我们有4千斤。收养是另外一个题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有机会以后跟你们分享这个话题。从人的角度来说，哇，出生香港移民新竹去读神学，读完在芝加哥读完以后也翻回去 Portland 波特兰也继续读更多的神学，以后也有这个奉献的心，服侍的心，最后好像一帆风顺，好像哇，上帝已经铺很多的路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很大的问题了，读完书就可以去服侍了，参加教会怎么怎么样。最后人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看不见的，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黑暗，也有很多的罪，其实表面哇很好，其实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只是怎么样隐藏住，没有爆发出来。生命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只是埋藏住隐藏住，表面哇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的生孩子， 读书的读书，好像很多很多神都在预备，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罪，很多的误会，很多的不解，没有真的没有去愿意去面对，也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去真的通过这个忏悔真正的悔改的心去承认这些问题，还是去教会，还是参加一点点教会的服事，不过其实里面真的这个问题已经很大了。你可能在想，读完书了，读完这么多年的神学了，我在干什么？我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因为需要一点工作，我就开始在我的城市里面，或者开始做一个 part time 的开城市的公交车。很多学生都是这样，很多读神学都是这样，我需要照顾家庭，需要工作一点，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开公交车的 part time， 一起读书，一起开公交车。你知道我开这个公交车开了多少年？开了14年，开了10多年，开了10多年。你在问，你不是已经读了神学吗？你不是已经读了硕士了吗？你不是应该可以服侍了吗？你不是应该怎样吗？当时候我也在问，为什么我还在开公交车？为什么我不在传道去做宣道的工作？当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埋怨，我初初7年的时间可以说，我非常的埋怨，非常的不开心，天天开车，天天都在说，哇，我在干什么？最后，神真的谦卑我，通过教会一些弟兄，也通过一些团契，很特别的团契，慢慢真的明白我里面的问题。所以回想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神没有让我去服侍他，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这种生命去服侍他。初初7年开车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心里面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毒。最后神慢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工作，他给我通过这个很特别的男生的团契，给我慢慢看见我里面的问题，我也开始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也开始重新的去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追求他，去渴慕他，我也开始真正的学习去祷告，去祷告神。以前读书的时候都觉得很懂，都觉得我也祷告一点点吧，是根本就没有祷告的生命，根本就没有读经的生命。神的恩典真的很大，当我真的好像一个婴儿一样慢慢去读经，慢慢去祷告的时候，真的里面慢慢活出一种真的神所喜爱的生命。我特别喜欢诗篇，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去看诗篇，也花很多时间。我记得在开公交车的时候开了一段就可以休息10来分钟、20分钟，所以我就慢慢经常一有机会就去祷告，去看神的话语。有一天在看诗篇的时候，来到诗篇51篇是大卫所写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你们都很多都看过，很多都可能也背过其中一些经文。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以前也看过，不过我慢慢看的时候，突然来到一节经文。这些经文大卫王说，神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当我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突然我看不下去，我的心好像被神好像抓着一把刀在我面前一样。神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我回顾很多年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我慢慢的发现我里面没有，真的没有这种内力诚实。我以为我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以为我也在教会帮了一点忙，我以为其实里面真的没有这个内力诚实。所以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罪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胜过。当我在祷告里面这句经文不停的在我的意念里面，在我的思想里面，神你所喜爱的是内力诚实。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这句经文反反复复的在我的思想里面，最后我问神，神啊，如果我真的要得到这个内里诚实的心，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去问神的话，真的从内心的深处，从诚实的心去问的时候，他一定给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很快神给我看见，我有两件事我有处理，有两件事我有处理。今天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第二件。这件事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很大的事，不过从神来说，给我们看见人的心真的很多很多的虚伪，很多的假。很多年前我在 Portland 的时候，慢慢跟个弟兄跟他去打猎打鹿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去打猎？
没有
中文这个打猎的机会不多，美国很多野生的动物很多，跟几个朋友去打猎，所以他就说，哦，你没有枪怎么样去打猎？我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去打猎，所以我就说，要不我问问谁在教会里面有人有打猎的枪，我就不用马上去买。所以我就跟一个朋友，教会的朋友，我知道他以前打过猎，我问你有没有打猎的枪，我可以借给我。他说可以啊，他就把他的枪猎枪不用买的，在美国很简单所以我就借了这把枪跟朋友就去打猎。慢慢以后我也自己喜欢，也自己买了一把枪，买了几把这样你知道，一过了很多年，可能有七八年，这把枪还在我的家里，我没有还给他。最后有一天，我看见这把枪，我说：“哎呀，怎么样处理啊？”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就说：“哎呀，我怎么样处理这把枪啊？”最后我心里面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想什么。我就把这把枪卖掉神通过这个经文对我说的这句话，他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我知道我一定要面对这个弟兄，我知道我一定要跟他谈。最后过了几天，我把我所有的勇气拿出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记不记得很多年前，可能有七八年了，我接了你的枪，我没有还给你，不但没有还给你，我把它卖掉。他没有说什么，他说，我跟他说，现在神在我心里面做工，我一定要面对。我说我偷了你的枪，我是个贼，神在感动我， 须要面对。所以我要跟你讲，我要，我得罪了你，求你来饶恕我。还有，我要把这些钱还给你，赔偿给你。几个弟兄很宽容，他没有责备我。从这个经历里面，我慢慢明白了，人看来这些都是不是大事，我们经常借别人的东西忘记了。不过，有些事情在神的眼里是什么？是没有成事，没有成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我的经历，我相信也是从神来，从圣经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内里诚实的心，人永远不会悔改。没有悔改，我们的生命永远不会有改变，永远没有不会有突破。这个是一件可以说不容易的事情，不过第一件比第一件难了很多倍。通过这个经历，神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就越来越大。你知道刚才这句话，神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是什么意思啊？好像神要拿着这把刀来说，你愿不愿意我为你开刀？你的心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只有开刀才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人在罪里面，我们真的很多时候都不愿意，我们说哎呀没事没事，哦，只是一点受了一点伤，用一些伤口贴贴贴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不过神在说，是心里的问题，必须看到。神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今年是2018年的新的开始，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愿意抓住神一句两句话，不要放手，愿意神通过这些话在你的生命里面动手去看到，不然的话生命真的不会有什么改变，一天过一天，一年又是一年，
以后就离他。
是的，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也今天也跟你们思想一下大卫王的经历。还没有思想打开圣经看大卫王的经历的时候，先给弟兄姐妹一些从圣经里面一些对我们对人类的评价。先知以赛亚他说了一句话，在59章他说了一句话，诚实少见。诚实少见，你们觉得这句话以赛亚对人类对我们的评价你觉得怎么样？你经常见到诚实吗？多见吗？如果以赛亚是对的话，诚实确实少见。以利米他怎样说，他怎样评价我，这个是其实是神说的，人性比万物都要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破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保罗引用到诗篇，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真的好像 弥赛亚告诉我都好像迷羊一样偏走自己的路。大卫王在圣经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谁知道圣经怎么样评价大卫王？他是神和神心意的一个人，这个评价高不高？不简单。圣经里面偶尔我们看见有不同评价不同的人，摩西上帝怎么样评价他？我跟别人是在梦里面在异象里面交流，我跟摩西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对不对？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这个评价好不好？很高，对不对？约翰呢？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大卫王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这个评价很高。圣经没有几个人也有这种评价。大卫王一生人的经历有很多，不过我们都知道，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九章，我们发现他出了问题，对不对？出了很大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个这样爱主的人，这样合神心意的人，竟然犯这种罪？他犯了什么罪？
淫乱。
淫乱。
杀人。
杀人。还有啊？
骗。欺骗。
欺骗。圣经十诫里面他犯的都犯了，怎么可能？一个如何合神心意的人，这么样可以犯杀人的杀，骗的骗，偷的偷，抢的抢，
假天真，
这么样可这么可能？弟兄姐妹，是可能的，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从大卫王的生平里面，我们都看见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从一个牧羊人慢慢慢慢上帝拣选他高他，慢慢慢慢他跟随上帝一步一步走过来。他跟扫罗的关系好不好？不是很好。扫罗很嫉妒他，要杀他，最后大卫王没有找着机会来把他灭掉。如果你慢慢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看见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就谈到这个扫罗死掉了，最后他被封为被高为犹太人的王，最后他统一南国北国。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啊？耶和华的约柜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越来越好，对不对？他的仇敌最大的敌人死了，他被封为王，统一整个国家。耶和华的约柜是上帝的同在，也回到耶路撒冷了。还有发生什么？周围的仇敌亚兰人、亚兰人都给他控制压住，越来越成功的了，越来越厉害。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读几节经文，你们听就可以。在这个光景、这个情况里面，有一天，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太阳平息是什么意思啊？ 昆明人，我在昆明住了11年。昆明有一句话，可能其他地方也有：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有没有听过？这个是昆明人经常说的，这个是最好最美的生活：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大胃王，他做王不用数钱的。他在想什么？他这个年日，他应该是出去征战的年日。为什么他在家里睡觉睡懒觉？我告诉你，一个人睡经常睡懒觉的都有问题。你在床上翻来翻去，想来想去，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能他在想啊，上帝，你看啊，我多么的忠诚啊，我跟你奔波，跟你征战，我跟你做了这么多的话，很满足，很高兴，上帝，你应该很感恩，你有我啊。就在这种光景里面，大卫王就看见这个妇人在洗脚，他的心已经有问题了，已经慢慢出了问题，只是这个西域，好像雅各书说西域已经怀了胎了，对的，怀了胎罪就生出来了，罪生出来就是死亡。从这个经文我们慢慢看见，他把这个妇人拿过来跟他发生了关系，最后这个妇人怀孕了，这个八十八怀孕了，最后他知道他有问题了，怎么面对他的老公啊？他用什么方法？他用什么方法？大卫王很聪明的哈，把他召回来。
先召回来，
跟他问很多，问啊怎么样啊，战场怎么样，很多很多无聊的事情。最后啊，你累了，你怎么很忠诚，很多说很多很好听的话，你回家休息吧。这个乌利亚，他的心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的弟兄，我的战士们都在战场里面，不知生死，你要回家，你要我休息，不可能。”最后，大卫王没有办法要他回家，最后他用另外一个方法，灌酒，喝醉了，他就可以回家。就是。乌利亚就是喝醉了，他也不回去。中国人有个成语，借刀杀人，对的。大卫王比借刀杀人更厉害，他借什么？一封信。借信杀人。乌利亚拿着 这封信回去，他的交给他的军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就被杀掉了，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大卫王听见乌利亚已经死掉的时候，哇，他好像很关心这个家庭，也很愿意把他的家庭家人啊带回他的好像收养一样。人的心真的比万物还有诡诈，谁能识透？大卫王跟神有这种关系，他竟然去做这种事，怎么可能？ 弟兄姐妹，是可能的。如果没有内里诚实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会做出来。最后可能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上帝也给他机会来承认他的罪，不过他没有。最后上帝就派先知拿单来跟他讲整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说，哦，有两个人，一个很有钱，家里很多羊，什么有，一个什么没有，只有一只羊。最后这个人，富裕的人要接客，对不对？他不愿意杀自己的羊，就把这个很穷的什么都没有的他的羊拿过来杀。你留意看看，当大卫王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啊？他有什么反应啊？好，我读给你们听。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羔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信。哇，当大卫王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多么的公义啊，多么的正直啊，这个人该死。拿单这个时候对大卫王说，这个拿单也很不简单啊，他敢在这个王面前说这些话，因为没有神在背后搀着他，真的人很难很难的。拿单指着大卫王，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个人。很多时候当有人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反应，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你的反应我的反应，就很多时候看见我们里面的心态是怎么样。这里我们也真正的看见，为什么虽然大卫王犯了这种罪，为什么他还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大卫王说了一句话，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耶和华。这句话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啊？因为我们说认错的时候，认罪的时候，我们在说，我们说了我犯罪了，我得罪了神的时候，我们就添加另外一些话，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添加，哦，神了，我得罪了而已。不过这个人也有问题，我们说，哦，因为这个情况很特殊。你有没有发觉大卫王没有添加任何的话，他没有说，哦，这个八十八，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里面突然在洗澡啊？为什么他这么美啊？他有没有找借口？没有借口。人很容易找不同的借口。他有没有说，哦，神啊，我确实得罪了你，不过我跟你征战，跟你奔波，跟你做了这么多事，拉过平吧，算了。有没有？没有。他说了一句话，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耶和华。如果大卫王没有那里诚实的心，他说不出这句话来，说不出来。我们都知道他跟八十八所生的孩子怎么样，死的。这个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一样的，性欲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长大了就生出死来。这个孩子是罪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其实已经死了。 这个所罗门呢，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里面生出来的，是活的。弟兄们，在罪里面所生出来的，永远都是死的，不会是活的。诗篇五十一篇。神，你所喜爱的是命诚实。你愿不愿意有这个命令诚实的心？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从心里真的说神了，我愿意得着这个命令诚实的心，你要面对很多的事情。你要面临着生命里面很大的挑战。你要，我相信，如果你真的从心的最深的地方说，神啊，我愿意有这个内里诚实的心，他一定会告诉你，你要面临的面对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在问你，我们大家在一起思想，这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内里诚实的心。这个很宝贵，这个内里诚实的心是神所喜爱的。神看见这个内里诚实的心，他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因为在这个内里诚实里面，他可以动很奇妙的功。刚才我开始说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内里诚实的心，人几乎不会悔改，不会悔改，生命永远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你可以去教会，你可以读经，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做很多宗教，很多人都在做的事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这个内里诚实的心，我们的生命不会，真的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你要得到这个内里诚实的心，我给你几个概念，这个思想。第一，这个内里诚实的心不是好像开关一样，哦，我神啊，给我吧，再打开了关了，不是的。这个内里诚实的心是上帝给的一个很特别的恩典礼物，是只有通过他的启示我们才会知道的。你有没有看见大卫王明明知道他在犯罪，不过好像也不知道，他们明明，大卫王难道他不知道杀人骗人偷抢人的东西没有问题吗？罪有个特点，罪的特点就是蒙骗我们，要我们好像知道又不知道。如果我们真正的得着这个诚实，内里诚实的心，我们第一是不可能通过人，不可能通过你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思想会得到，是通过神的启示启发我们才可以得到。所以诗篇十八篇说一句话，诗篇十八篇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如果你一生人都在黑暗里面没有见过光，你怎么知道光是什么一回事啊？你不知道，只有在光里面我们才可以看见光。这个内里诚实的心是从神来的，是从他的启示来的，是通过他的照明会有的。 第二个概念，你要求，你要求神。如果你不求他的话，如果你不需要他，不求他的话，你很难永远得不到这个命运诚实的心。我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看见大卫王求，这个求这个字出现了十次，求你按你慈爱怜恤我，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他求求求，一个短短的经文他求了十次，他在不停的求，他求，最后上帝看见他这个诚实的心的时候，他就给他这个命运诚实的心。求求什么？求他来真正的来鉴察我们的心，来看到。神啊，求你鉴察我，看见我里面有没有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愿意有这个，愿意追求这种内里诚实的心，你会很痛苦，你会很痛苦。不过最后你经历过这些痛苦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会体会上帝给我们的喜乐。没有捷径，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神他所喜爱的是命运诚实。可不可能？可不可能一句话一个概念可以扭转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是可能的。不过你真正的紧紧的抓住，抓住神所喜爱的是命运诚实。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就是如果当年差不多二十年，十七八年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如果没有抓住这句话，抓住这个真理，神所喜爱是内里诚实，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的家庭不可能有今天，不可能有机会去中国服侍，不可能今天站在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绝对不可能。神可以成就的，通过一个很简单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它可以完全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开刀，真的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吃药不行，创口贴不行的时候，你还有其他选择吗？你自己做决定啊！我盼望弟兄姐妹抓住，抓住这句话，抓住今年抓住这句话，因为真的神所喜爱的是命运诚实。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好不好？就是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你就是这个真理。很多年前你通过这句话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你通过这句话兴起我的生命。真的没有一个话我们真的 求你，求你赐福于这个教会，也赐福于每一个弟兄姐妹，给他们在你的正面里面得着。可能在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对这句话有感动，靠你的圣灵，在这些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都不是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愿意通过你的话语，我们得到真正的更新，更大的。